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在这个当中都是来分享从主而来的恩典和真理的。
嗯，是的，我和天成老师呢已经都信主很多年了啊。
嗯、
那相信呢我们在信主的当中都会经历主的同在和主对我们生命的改变。那天成老师，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怎样的见证吗？
嗯，那我在人生的寻求的当中啊，那个时候面对人生很多的一些迷惘，所以在寻找的当中呢，其实我不知道哪位是真正的主，所以在这个当中很多人来介绍有关尔撒麦西哈，那在这个当中我就觉得上主呢是不是真的呢，所以开始读天经。当我读了天经以后，觉得好像一个西游记一样，好像神话，觉得不是很真实，因为从来没有经历过主。但是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来到主的面前，向他来真正的打开心门，来向主读阿祷告的时候，真正的经历到他是又真又活的。所以当我信了主以后，开始读天经的时候，觉得这个天经是不同的，因为我的心打开，有圣灵来帮助我，让我去认识天经。当我读天经的时候，觉得这个天经里面真是好像跟我是有关系的，而且呢当我去接受主给我的话语的时候呢，主好像就在我旁边跟我随时来对话，感觉到非常的亲近。而且我明白了，原来主透过天经让我知道我人生的意义，我人生的目标，我的价值观，我的人生观是什么，开始让我能够真正的去寻求，让我去认识。然后呢当我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也慢慢的明白上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原来他有使命有目标的，所以呢就慢慢的去认识到主对我的带领，对我的一个方向。那这就是我觉得我可以经历到上主在我生命当中的恩典。
嗯，我刚才听到你的见证，其实有一个动作是很关键的呢，就是你要打开你的心门。
嗯，
当你打开心门的时候，再读天经的时候，那么那些话语就不一样了，那就不是一些故事，而是你切身的跟你有关的所能经历到的恩典了。
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的经历呢。
其实很多，就正如天成老师刚才的经历，其实我也有经历过。那我想说一些比较实在的经历，就是我信主了之后呢，我以前很害怕黑，也很害怕死亡，也很害怕面对死亡。但是当我信主了之后呢，我就不再惧怕了，因为我知道我们的生命在上主的手里边，而且我也知道我们死了以后我们能去到哪里。我有这份确据和把握的时候，我就不再恐惧了。
嗯，对，其实在我们的人生里面，面对这个生活，面对人生，很多没有把握的，很多惧怕的，但是信了主以后呢，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绝对的把握，我知道我跟上主在一起，他是荣耀的，他有能力的，有恩典的，我就不再害怕啊。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经历的。
嗯，是的。
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有一个见证集，就是我们每一次呢来选一个人，在他生命当中如何的来经历主、认识主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些呢都是曾经在这个信仰的当中，他们很多的一些的迷惘或者一些的挑战的时候，他们如何的来经历到主的恩典。那我们今天来听马弟兄的见证。
从寻找到遇见，
从跟随到见证，
他们在人生中找到了全能的主宰，归回真理的源头。
他们从信仰中经历了全新的改变，活出生命的意义。
愿父张开爱的双臂，我一生属于他。
回家真好。
从心底跟随耶稣基督，马弟兄。我是马弟兄，我的祖先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伊斯兰教信仰在我的家庭及亲友当中，产生了影响。我一出生就是一位穆斯林。我也知道自己如果不信伊斯兰教就是叛徒。我从小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长大以后更成为一位忠心的穆斯林。结婚之前，我也要求我的女朋友，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加入伊斯兰教。后来当我的妻子信了基督教，我在家中常常大骂基督徒，连耶稣基督的名字也被我唾骂。有一年呢，我的大儿子在加拿大一次意外中离开世界了，我的内心感到非常空虚和无助啊！我不断地责备自己，我认为因为我对耶稣基督的亵渎而夺去了我儿子的性命。于是我向伊斯兰教的安拉祷告和呼求，也阅读古兰经来寻求安慰，但是我的心却得不到满足啊。有一位牧师知道我们的大儿子去世之后呢，特意来探访和安慰我们。他和我们一起读圣经祷告，那一次看圣经的时候啊，我心灵感到一份平安和满足。于是我开始自己阅读圣经，并且从圣经中得到安慰。一年之后，我便决志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信主之后呢，耶稣基督改变了我的价值观，我学习宽恕别人，不再像从前那样追求物质主义了。现在有弟兄常常和我一起查经，每一次深入地查考一段经文，在查经当中常常有所得着。我的小儿子也会每天阅读圣经。如果我现在还是一个穆斯林，读古兰经的时候，经文不能教导我如何跟小儿子沟通，但是圣经教导我怎样去建立亲子的关系。父母亲在我身上有一种无形的影响。妹妹们知道我信了主就不太赞同，但是也不反对。我常常感到与他们在相处上有点不自然。当母亲患了癌症离开世界的时候，我就要面对伊斯兰教礼节的冲击，比方40天的追悼会，发请柬和跟清真寺的长老联络商量葬礼的事情等等。当时这些礼节叫我内心充满挣扎，于是呢，我跟妻子离开香港，避开这些伊斯兰教的礼节。我的妹妹们因此很不高兴啊。直到我父亲病重卧床的时候，我跟他分享了一本关于主复活的小书，他也愿意读。后来妻子和一位基督徒姊妹探望父亲的时候，父亲向他们表示他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他也把这个决定告诉了我。我深信离开世界之后的他会在天堂里。 有时候我的内心也会有挣扎。当我看到基督徒失去见证的时候，我的信心也会受到影响而软弱。我学习求主帮助我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而不是在其他人的身上。我也跟一些同样是来自伊斯兰教家庭的基督徒过团契生活，查考圣经，彼此代祷，互相支持，不再走回头路了。当我在复活节的那天受浸的时候，我从心底里愿意跟随耶稣基督。
天经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说，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云彩见证集，回家真好。
我们在这个当中看到这个马弟兄呢，遇到很多的困难挑战的时候，真正的来经历了主。虽然在这个信仰或者家庭关系当中对他有一些影响啊，但是他愿意在这个当中来去读天经，更是透过天经呢来认识到主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个恩典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家人反对，但是呢他很坚定的来去依靠主。虽然过去的一些信仰文化呢对他产生一些的影响，但是他知道什么是我真正所信的所依靠的。
嗯，是的，这个马弟兄呢，他找到了一个真实的信仰，他也见证了真实的上主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呢他在面对着这样子的家人呢反对啊的时候呢，他仍然非常的坚守自己的信仰。
嗯，而且呢他愿意跟同样的有这样的经历的人呢一起来去经历啊，一起来成长啊。所以当我们真正的打开心门，愿意来去认识主，来去经历主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像马弟兄一样啊，能够在人生的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啊。
嗯，是的。
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生命中有你》，然后我们一起来听马可卷第一章的诵读。
他是上主的儿子，为使我们得闻福音而奔走。预知尔撒在世界最后七天的工作，敬请收听《天津隐之乐·马可卷》。
隐之乐·马可卷第一章。真主的儿子尔撒麦西哈佳音的开始。正如先知以赛亚的书上写着，看哪、我派遣我的信使在你面前，预备你的道路，在旷野有呼喊者的声音，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施洗礼的耶哈雅在旷野出现了，传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耶胡德全地和全耶路撒冷的人都出来到他那里去，承认自己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了他的洗礼。耶哈雅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和野蜜。他传讲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都没有资格，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行洗礼。我用水给你们施行洗礼，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行洗礼。那时候，尔撒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耶哈雅的洗礼。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灵随即催促尔撒到旷野去，他在那里40天，受撒旦的引诱，和野兽在一起，有天仙来服侍他。耶哈雅被捕以后，尔撒来到加利利，宣讲真主的佳音，说，时候到了，真主的国临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相信佳音。尔撒沿着加利利海边走，看见西门和他弟弟安德烈在海上撒网，他们是渔夫。尔撒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他们立刻丢下网，跟从了他。尔撒稍往前走，看见西比泰的儿子叶尔孤白和叶尔孤白的弟弟叶哈雅正在船上整理渔网，他立即召唤他们。他们丢下父亲西比泰和故宫在船上，就跟从他去了。他们到了加百农，尔撒随即在安息日进入礼拜堂教导人，大家对他的教导都很惊讶，因为他教导他们像一个有权威的人，不像经学家。就在那时，礼拜堂里有一个被巫灵附着的人喊叫起来说，拿撒勒人尔撒，我们跟您有什么关系呢？您来毁灭我们吗？我知道您是谁，您是真主的圣者。尔撒斥责他说，住口，从他身上出来。巫灵使那人抽风，大声喊叫，就从他身上出来了。众人都很惊讶，于是彼此对问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是个有全能的新教义啊。他嘱咐乌灵，乌灵竟服从了他。尔撒的名声立刻传遍了加利利一带。他们一出礼拜堂，就和叶尔孤白、叶哈雅到西门和安德烈的家里去。西门的岳母正在发烧躺着。他们立刻告诉尔撒，尔撒走到他面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烧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到了黄昏，有人不断把生病的和被恶魔附体的都带到尔撒面前，全城的人都相聚在门口。尔撒治好了各样的病，也赶出了许多的恶魔，并且不许他们说话，因为恶魔认识他。次日凌晨，天还没有亮，尔撒起身出去，来到荒野的地方，在那里祈求。西门和那些跟他在一起的人就去寻找尔撒，他们找到了，就对他说，大家都在找您呢。尔撒对他们说，我们到邻近的乡镇去吧，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就是为这事而来的。于是他走遍加利利全地，在他们的礼拜堂里传道，并且驱魔。有一个患麻风的人来到尔撒跟前，跪下求他说，如果您肯，必能使我洁净。尔撒动了慈悯的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麻风立刻离开了他，他就洁净了。尔撒打发那人离开以前，严厉地嘱咐他说，你千万不可把这事告诉任何人，你只要去让祭司检查，并且照着穆萨所规定的为你得洁净献牺牲，好向大家作证。但那人出来竟任意传讲，就把这事传开了，以致尔撒不能再公开进城，只好留在外边荒野的地方。然而还是有人从各处到他那里去。
我们在这个马可卷第一章里面看到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耶稣福音的起头，讲到他就是一个福音的开始。第二呢，就是在2-13节讲到麦西哈的预备期，也就是开始出来行道之前呢，他在接受各样的挑战困难，以至于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预备。第三呢，就是14-45节讲到他的工作，他的侍奉。这里面我们看到有三个特别的地方。21-34节讲到他是有权柄的侍奉，就是讲到他的教导是有权柄的，不像一般的文士啊，就连鬼都害怕了，都服了他。所以呢，这些跟随他的人呢，觉得主所讲的是有权柄的。第二呢，就是讲到跟随异象的服侍。
是的，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他在服侍的时候呢，他是知道自己的意向和使命的，并且呢他在专注祷告和事工，并不是成就和跟随群众了。
嗯，很多人愿意让尔撒呢跟他在一起啊，但是呢尔撒知道他来的目的不单单是要服侍这些人呢，更是能够去彰显出上主的荣耀，把上主的救恩带给世人的。第三个呢，就是恩慈怜悯的服侍。那他遇到了一个长大麻风病人来找耶稣取得医治，那么耶稣呢就让他得到洁净，这个就是他 有怜悯的心去让一个人得到医治。所以主在地上的服事呢，有慈悯，有权柄，有能力的。所以这就是上主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所看见的。希望我们的 Dosti 呢，能够一起来去认识主，来去经历主，让我们一起在主的里面得到这极大的恩典。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启示录五章5-13节。
我又观看，听见了千千万万天仙的声音，他们都在宝座、活物和长者四周，大声说，被杀的羔羊是配得全能、丰富、智慧、力量、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下和海里的一切被造之物，以及天地间的万有，都说，愿颂赞、尊贵、荣耀、能力都归于坐在宝座上那一位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
这就是讲到最后将来在天上的一个意象啊，就是约翰他看到了一个意象以后把它写下来，讲到在将来呢，很多的人聚集在一起向他献上这种敬拜和赞美，因为我们的主他是被杀过但是他复活的那一位，所以呢他坐在那个宝座上，让地上的万物都来敬拜他，所以把感恩、颂赞、荣耀、能力都归于这位羔羊，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你随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或者有什么让我们来为你读啊来祷告的，都可以告诉给我们，让我们随时保持联系，也能够彼此的分享。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